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回来，我是桑尼老师。
大家好呀，我是 Lisa。哎，桑尼老师，我最近可太闹心了，必须跟你吐槽吐槽。
怎么了？这是看你愁眉苦脸的。
我前阵子买了一个消费主题基金，想着跟着大行情喝点汤，结果一看持仓，好家伙，全是 AI 芯片、光模块，跟消费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？感觉自己买了个基金盲盒，开出来的东西跟包装完全不对版。
哈哈，你这遭遇可太典型了，不止你一个人踩过这种坑，好多基民都有这经历。买价值精选，结果基金经理偷偷满仓新能源；买科技主题，转头就去炒周期股。说白了就是基金经理为了短期排名，拿咱们基民的钱去压赛道博收益，咱们的钱成了他们赌一把的筹码。
可不是嘛，这种乱象也太气人了。不过我听说最近出了个新规，好像能治这个毛病。
没错，6月12日中基协发布了主题投资风格管理指引，核心就是双 80% 新规，专门终结这种风格漂移的乱象。
双 80%， 听起来挺专业的，快给我们讲讲到底是啥意思。
其实很好理解，第一条 80% 是定义上的，要是基金想叫 XX 主题基金，合同里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， 80% 以上的非现金资产得投向这个特定方向，不管是行业、主题、市值还是地域都行。
那第二条呢？
第二条就是持仓上的 80% 了，基金的非现金资产投资到风格库里证券的比例得持续不低于 80%， 而且是由托管人盯着的。比如叫科技主题，那至少八成的钱真得放在科技里，想临时跑去炒煤炭没门，托管人直接就拦着了。过去那种合同写科技持仓买周期的擦边球，现在直接就是违规。
哇，这托管人就像个监督员一样啊。那会不会有基金经理耍小聪明，比如把热门赛道的股临时拉进风格库，等风口过了再踢出去？
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，新规早就想到这一招了，专门设置了风格库动态管理。首先，入库标准必须和投资方向直接相关，得基于官方或者权威第三方数据，不能基金经理拍脑袋说了算。而且风格库主动更新，一年最多12次，想今天加热门股明天就剔除，这种曲线救国的路子直接被斩断了。
那边界模糊的主题基金呢？比如那种写着上下游、未来、可能的，会不会还有漏洞？
这种管得更严，新规直接禁用这种含糊表述，合同和招募书必须把投资范围写得明明白白，一点空子都不给钻。
那这个新规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呀？手里已经买了主题基金的人会不会突然被强制调仓？
新规是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，存量基金还有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。而且中基协说了，绝大多数主题基金合同里其实已经有相关约定了，需要整改的数量不多，不会出现一夜之间强制调仓的情况，大家不用太担心。
那就好，那这个新规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到底有啥实实在在的好处呢？
好处可太多了，总结起来主要有三点。第一，主题基金真正成了工具，风格纯度大幅提升，变得可预期、可配置，你看好哪个赛道就可以放心用它来表达你的观点，不用再担心买跑偏了。
对，以后就不用像拆盲盒一样了。那第二点呢？
第二，看名字买基金的风险大幅下降，新规要求基金名称必须和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一致，名不副实直接被明文禁止。咱们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匹配度就更高了，不会再出现外卖图片仅供参考的情况。
哈哈，这个比喻太贴切了。那第三点呢？
第三，这对整个行业是长期利好，以后基金管理人必须回归基本面研究，不能再靠压赛道博排名了，真正有投研能力的经理会跑出来，那些靠漂移赚快钱的就会被淘汰。而且这和之前的费率改革、业绩比较基准指引形成了制度闭环，能终结行业里重发行规模轻持有体验的陋习，促使行业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型。
听起来真的是个好消息。那我们以后选主题基金应该注意啥呢？有没有实用的建议给大家？
必须有，给大家提四个建议。第一，买前一定要看合同，仔细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，把投资范围、风格库、入库标准和投资策略都搞明白。第二，关注定期报告，季报、半年报、年报都看看，看看实际持仓和投资方向是不是一致。第三，理解业绩基准，这是衡量基金表现的重要标尺，新规之下会更加精准透明。第四， 要长期持有，主题基金适合看好特定行业长期发展的投资者，短期波动难免，别频繁交易。
总结的太到位了，其实说白了，这个新规就是保护我们投资者的知情权，让基金真正做到名副其实，这也是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，对吧？
说未来的主题基金会越来越表里如一，我们买到的基金会越来越贴近合同里承诺的样子，资产配置的可预期性大幅提升。名副其实这四个字看似简单，却是公募行业公信力最稀缺的东西。
那新规落地前的这17个月就是个观察窗口了，我们可以看看手里的主题基金谁是真的名副其实，谁是在靠漂移裸泳。
完全正确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大家，以后再买主题基金就不用再担心踩坑了。
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再见。